上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今天在座的在这里聚会。上周我们听闻的教训就是关于祷告的事情。当时我听到兄弟和我们分享，他没多久之前去到公干的时候，去介绍他的工作，就是向一班中年的父亲，他说是一个的早餐的例会。他说当时是对着有40多位的父亲，当他介绍完他的工作之后，他们就分享讲出他们一些祷告的事项。兄弟说他以为他是一个会有一个的总结，讲一个的祷告，但后来发现他们是分开台，每一台是自己各人祷告，甚至开声祷告，他好像说有成10多分钟。他说很受感动，当我听到的时候我都很受感动。后来我听到他讲的就是说，这一班的父亲，他们原来已经是经过了好像30多年的，可以说长年累月有这个每星期一次的早餐祷告的聚会。而他们的认识就是因为他们的仔女是同一间学校，他们是家长，所以彼此认识，而就是开始这个的聚会，这个的祈祷会。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相信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教会，但是他们能够这样这么坚持这个聚会，我相信他们必定是觉得他们这个祷告会是很值得继续的，是很有意义的，是对他们的灵性是有帮助的。还听闻他们好像早上7点多就开始有这个的聚会。这些人我相信对神就是一个很真诚的祷告的心智。我就记得相信是都20多年前，我都曾经是同一班的兄弟姊妹，在我家里面都有一个定期的祈祷会。我不记得了是继续了几耐，后来为什么停呢？可能是因为我搬了屋，我都不是很记得了。但是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时间，一起的同心祷告，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各样的事情可以祷告。我都很记得，回想起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的团契的生活。我本来在上个星期想下今晚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教训的时候，都是想到是想分享关于祷告的事，但一直我都不知道要分享些什么。但当我听完兄弟那朝早的分享，我的心就想，哇，他已经讲了很多关于祷告的教训，他又提到个人的祷告，又提到代祷，也都提到兄弟姊妹同心祷告的重要。我记得他也都讲到祷告有时未得答应是因为信心的问题， 亦都是因为有罪的阻隔。那我就想，我可能要改变我的主题了。那我就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啦。但是我的脑呢就是空白一片，什么都没有。而我只是觉得好像呢，我要在祷告的功课方面是继续的思想。那我就继续求神指引我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觉得是关于祷告的功课。祷告的事情，我今晚并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圣经的经文来到去做主题，但是我都是有几段的经文是我今晚的分享是作为参考的背景的，或者我们都是读一读，是有四段简单的经文。第一段是新约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等等，腓立比书一章第十九节，应该不是，对不住，可能我看写错了，应该是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这里说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在祷告中将你们需要的话，给上帝知，用多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二段经文是旧约耶利米书旧约二十九章，是旧约656版，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二至十三节。那时你们要呼求我，向我祈祷，我必回答你们，你们找我必找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给你们找到。又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第二节，新约180版，不要效法世界，要等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他所喜欢的。最后一节，两节经文是诗篇二十四篇 旧约诗篇二十四篇是旧约四百九十版。二十四篇第三、第四节，边个有权攀登耶和华的山？边个可以入去佢的圣殿？是守洁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耶和华要赐福俾这样的人，拯救佢的上帝要宣判他无罪。这几节经文其实关于祷告的经文是圣经是有很多的。今晚特别提出这些是因为我今晚的分享是会跟这些的经文又是 有关系的。虽然我们思想向上帝的祷告当然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生活必有的行为模式，我们时时亦都是被提醒我们要注意祷告的态度，是要真诚、要恳切、要谦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教训。但我今晚思想的就是特别分享一个更加基本，但我们是应该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为什么向上帝呼求呢？祷告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我们时时说祷告很简单而已，就是跟我们天上的父亲谈话咯，我们与上帝交通咯。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对话交通又有没有一些目的，有没有一些期望的呢？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祷告呢？你为什么向上帝祈求呢？你的答案会是怎样呢？我就思想或者有三个的答案例子来到去想想参考一下。第一个答案，你可能说我自幼就在信主的家庭长大，我自幼就已经学祷告了，因为我父母教导我的，又是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很多的长辈都是这样教我们每日要祷告，尤其是有危难有病的时候就更加要祷告。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父母都会这样教导你的子女，但若果我们不是真正了解祷告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就只是做一种所谓模仿式的抄袭式的一种的行为，那我们的祷告可能就只是有名无实，只是有外表的形式，恐怕是一种习惯。好像我们很多时候自小就熟悉背诵主祷文啦、借饭的祷告啦，个个都好熟悉的。但是我们这些会不会是一些真的循例惯性的动作呢？是没有思想到其中什么意思，都没有去深究去想。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背诵的呢主祷文呢是文言文的四字四字一句的成语这样的文言文，但是我们是念得朗朗上口的。相信在座有些跟我一起在教会长大的都必定是背诵过的了，你都应该识念的，是不是？好感恩、哦、 我虽然现在近来很多事都不记得，但是想回这一篇文言文的主祷文呢，六十几年前学的，今日都记得很清楚。我都想读给大家听，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即是回忆一下这一篇的主祷文。他说，我父在天，愿以名胜，以国临格，以子得成。今日之粮，所需之粮，今日赐我，我免人父，求免我父，俾物我事，请我出恶，以国权荣，加以所有，换给世世，诚心所愿。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但是大家对这一篇的祷文有几多的认识呢？其实很老实说，我相信我识念的时候，我完全对其中的字是完全不明白的，可以说真是死记的，俗语话。我记得我还是经过相当的日子，我真的才明白这每一句的词语里面每一个字是为什么，而且还要改正回我本来可能是因为念口往读错了的字。那时我想白话文都不是很懂，还要懂念文言文。所以思想的就是说，我们所识的、所念、所很熟悉的祷告，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意思的呢？我相信当时来讲是没有意思的。今天我读的时候，我反而很明白，但反而还有意思。我相信事实上真的有些人祈祷了几十年，大大话话，但是都是可能只是识得他的父母教他念的主祷文，其实是没有可以说吸收或者消化其中的意义，还有真的去学习怎样为之是祷告。第二个答案，你可能说我祷告是因为我的信仰，这个是我信仰生活的一部分。这个答案其实都是事实。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其中一样我们应该要守的一个生活的守则。但是若果我们只是早晚祷告、守安息日，去到教会我们有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祷告，或者我们是重复一些圣经的教训，但是我们有没有是用心灵诚实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有没有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去追求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高的长进，我们亦或是只是遵守这些所谓的祷告的仪式规条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是形式上、外表上的一种敬虔呢？其实恐怕亦都是忽略了真正祷告的目的和意义。又或者另外一个的答案就说，我向神祷告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这个当然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有的祷告又是什么的祷告呢？怎样的祷告呢？是不是出于一种的责任心，或者是因为我们这个信仰的要求，而我们 是不是真的向神的祷告是发自真心，是存着一个真心真意的祷告。甚至有些人认为祷告是要来讨好上帝。当然我们凡事都应该要讨好讨上帝的喜悦，这个是应该的，但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靠祷告或者对主做任何的侍奉，你都去作为为神所做的一些好事、善事、德行的事，好像有些人说是一种的功德的行为，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或者要争取上帝的祝福。甚至有些人可能认为念多些经、多些的祷告，就是一种甚至是帮助他赎罪的方法之一。但这些其实都是错误的观念，恐怕亦都类似主耶稣七日所斥责那些法利赛人的行为，假冒为善的行为，是只是外表的敬虔，但是并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思想的就是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也都不是一个传统的习惯，也不是一个示范、一个表演，有些人好像法利赛人当是一种表演，也都不是一种的交易换取一些什么的祝福。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今天我们向上帝的祷告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出于真诚的呢？我们向神的祷告是不是一种信心、有信心的祷告？我们祷告有没有好像圣经说是奉主的名而去祈求的呢？我们祷告又是不是依靠圣灵的引导来到祷告呢？我们为什么祷告？我尝试讲出我自己的答案，有几方面都是一般性，但我简单来讲有五点。我祷告是因为我知道我心灵上有缺乏，我肉身的生命亦都有各样的需要，所以我的心是很渴慕向神祈求，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指示、上帝的帮助。第二点，我祷告是因为我亦都觉得在灵性上我有软弱，我对神有很多亏欠，所以我是很需要主耶稣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赦免我的错、我的罪，而且更新、苏醒我的灵魂。第三点，我祷告是因为我要感谢我的天父，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给我很多的恩惠，因为他给我很多的祝福，我们都是要称颂他，将荣耀归给他。第四点，我祷告就是渴望要多些亲近他，因为我觉得亲近主就可以更加明白他，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接近天父、靠近天父的心，就是祷告一个很重要对我来讲的目的。我要更加认识、明白主对我的心意，我亦都很希望能够同主建立一个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最后一点，我祷告 是除了我为自己之外，我很希望为所有我认识和我不认识的人代祷，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得到上帝的祝福。就很简单，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的答案是不是认同呢？其实祷告就是我们向上帝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感情，亦都是向上帝诉说我们的缺乏和需要。就好像刚才我们第一段读腓立比书那里说，是要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话给上帝知，以致到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忧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必定会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他必定会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相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一无可夸，是软弱的，是有缺乏的，是有需要的人。我相信这样我们才会是真心诚实的你都向神祷告，愿意谦卑的交托。相反，如果我们自满自足，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又何须祷告呢？就算我们祷告，相信都可能是只不过是一个的形式，甚至是虚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口就说是信主，但其实他们是没有主动去祷告或者读圣经的。我是认识有人，他口就是说信主，但他是没有祈祷，没有读经，亦都冇去教会聚会。我相信呢啲就係嗰啲挂名但係唔係真实嘅信徒基督徒。所以当我去諗深一层嘅时候，真正有意义同埋合神心意嘅祷告，其实实在又唔简单嘅。唔係只係嗰啲话不认识主或者初信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他说我不懂怎样祷告。但是其实恐怕资深的信徒，有很多经历的信徒，他们都未必时时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祈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我就想到诗篇以赛亚书55章第8节那里，上帝的意念和人的意念是很不同，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是好像天高过地那样，即是没得比，是相差甚远。我就思想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当他未上耶路撒冷之前，他对门徒怎么说？他告诉他们，他说我就来要上耶路撒冷了，那里我要去受苦，受苦难，而且被杀，不过第三日复活。这个就是主耶稣预告给他的门徒，他很快就要受难。当时彼得很快回应，他很想劝阻主耶稣，他说哇不得，千万不可以，这件事绝不会临到你。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是出于爱主的心去死，去受死当然不好啦。但是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呢？ 我哋都好熟悉啦。佢系斥责佢，佢话你系，即系话佢系撒旦，撒旦退去我后边啦。跟住佢话你系绊倒我嘅，你系绊倒我嘅，因为你唔体会上帝嘅心意，你只系体会人嘅心意。所以我哋知道人嘅意见就系自己嘅私意啦，思念。即是自私或者私下的意念。当我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想法就必定会显露。这些就是我们私欲的意念。在祷告的事情当中，我相信这些情形是很普遍出现。就是就算是我说很有经历很资深的信徒，在他们祷告的事情上面，很容易都会出现这一些自己的私意，甚至有些时候是一些的成见，甚至是一些偏见。因此而缺乏我们说真正的属灵的眼光。所以一方面祷告似乎很简单，是跟神的谈话，有时就求告神。但另一方面，其实真正有效的祷告，其实就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到跟他沟通。属灵的祷告和属肉体的祷告，原来是可以天渊之别。主耶稣跟着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又是怎样？岂不是教导我们什么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吗？主耶稣实在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是有两方面的祈求。一方面是属肉的祈求，因为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他都是希望不用面对这个钉十字架的苦难。他说若果可以，这个苦杯希望就可以离开我，即是不想喝这个苦杯。这个就是他在肉体方面他的祈求。但是主耶稣是更加懂得怎样按照天父的旨意祈求，所以他说但不是从我的旨意，而是从你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属灵的祷告，他就是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思，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是要完全服从天父拯救人的计划。所以我的学习就是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和上帝的亲近，真的要追寻更加接受接近天父的心，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吸取到天父的荣光，让天父的光光照我们的心眼。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刚才我们读到的那里说，我们要察验什么是上帝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要我们时时向上帝祈求指引。祷告不是在乎我们去讲些什么或者讲多少的话，而是在乎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时时和天父有心灵上的契合？我们彼此之间会不会有这种所谓心连心的感觉呢？我相信当你我很迫切追寻求主赦罪，得到主的恩典，特别 更加得到圣灵的施洗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我相信就是一个最甜蜜最幸福的祷告时光，是一种与主最亲密的心交，很有默契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方言发出很自由很开放的祷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很安静的，所谓尽在不言中，很甜蜜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最可以明白上帝对我们向我们的心意是怎样。所以真正的祷告应该就是一个很快乐很享受的时刻，就好像你和你最亲爱的家人或者知己朋友相聚交流，那种的兴奋开心，时间过得很快。与神交通，所以不应该会是觉得沉闷的，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的。最近在我们上一个星期研经的聚会里面，也有人提出，他说祷告有时候会分心，有人又会觉得祷告的时间太长，没有耐性，就不能够很专心祈祷，又或者觉得祷告有时候缺乏能力，缺乏在灵里面那种的喜乐。所以我想继续分享多少，就是关于我们祷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阻碍。很简单，时间关系，我都是有四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灵性的低落。我们若果对上帝对属灵的事情是冷淡的，是松懈的，漠不关心的，我相信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正如一个有病的人，身体软弱，没什么精神气力，他就不会想讲嘢的，或者讲嘢都没什么气，很微弱的声音。同样在属灵的生命，如果灵性软弱退步的话，我相信祷告的声音都是会变得很软弱无力的。其实祷告就是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真正的状态是怎样。今天我们向神的祷告是不是热切的呢？恳切的呢？是反映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有几咁亲密，或者是几咁疏离。我就思想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我不是去详细讲，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祷告其实也都是反映他们属灵生命的状态是怎样。他人看到可能是外表的敬虔，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但是上帝看重的就是一个谦卑痛悔的心，就是那个税吏。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要从心所发。今天我们若果是以心灵诚实向神祷告，我们就会正视我们属灵的情况。我们有软弱吗？我们求主怜悯使人，这是第一点的阻碍，是我们自己灵性那方面的低落。第二方面，我们为什么祷告会有阻碍呢？就是因为世事的忙碌，太多的世事是会造成我们祷告的障碍。今天谁不说为工作而忙呢？为家庭忙，为子女忙， 但是会忙到没时间去教会崇拜，没时间祷告的，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渐渐是会远离神。世人很多为了追寻世界的财富享乐，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属灵的生命。我们还没记得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吗？那个财主由朝到晚就是挂住享乐，关心的就是这个肉身的享受，以致到他到死他都没有为自己的灵魂打算，但当他后悔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就是教训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以及上帝的义，我们不要为世事忙碌而忽视了，忘记了我们要寻求上帝，不要连祷告的时间都放弃。现今的世代，我们时时就是说听到，尤其是年轻的，他们很多时候为生活是更加忙碌，不是工作就是应酬，不是应酬就是娱乐。但是跟父母相处沟通的时间呢，很多父母都说越来越少。同样这些又是不是反映今天我们同天父之间的真实情况呢？我们为了忙于各样的事情而疏忽了我们同天父的相处，同天父的亲近呢？第三点我思想的，就是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纪律问题。有时候我们疏忽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那么忙碌或者是没有时间，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作出优先的选择或者安排处理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一个很有秩序或者很有纪律的灵性的生活。有时或者不是我们不想祷告不想灵修，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规律，我们又没有定下一些每一朝灵修的时间，或者安排每一日什么时段，或者晚间有安静的时间要同神亲近，那很容易我们会发觉其实我们原来没什么安静的时间给上帝，而我们的灵修祷告可能真是匆匆了事。如果我们一面祷告，我们一面又挂着很多其他的事务，这样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上帝的呼求恐怕是没有意思。所以圣经岂不是提醒我们要在密室里面祷告吗？意思就是教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事物任何的声音来到骚扰我们影响我们，使到我们不能够安静单独与上帝亲近交通。另一方面我又想起，其实有些人就不是没有时间，有些人甚至有很多时间，但他们愿不愿意将他的时间奉献给主呢？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年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已经是退休，是很悠闲的生活，但他们愿意将他们的时间去做些什么呢？他们是要选择去做些什么的事情呢？我感恩，我记得最近不知道两次可能是不同的香港的见证会，听闻有兄弟有姊妹分享他们退休之后，他们说他要更加立心来到为主工作，向他的 家人、亲戚、朋友传福音等等的事情，是很感恩。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们每日用多少时间祷告亲近神呢？我们用多少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交谈，而我们同神的对话又有多少呢？我们肉身，我们也许很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会抽时间做运动锻炼身体，但是对于灵性的健康、敬虔的操练，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呢？所以祷告的果效是在乎我们个人的选择，同埋我们如何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当然事实上祷告亦都不是限于要有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才可以祷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灵，所以我们如果以心灵诚实敬拜祂，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都亲近祂。耶利米书29章那里就是说，我们只要专心寻求祂，祂就必给我们寻见。所以无论我们工作好、休息好，甚至旅游好，我们或行或企，我们的心仍然可以随时随地是与上帝的灵相交，同样会无福。但当然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成为我们的藉口，认为我们这样就不需要来到参加教会的崇拜了，实体的崇拜，或者我们甚至会看轻和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的机会。最后一点也是祷告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各种不圣洁、污秽的意念和罪恶的问题。上帝吩咐他的子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但凡亲近上帝的，都应该先洁净自己，除去我们与上帝罪的阻隔，与神复和。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诗篇24篇第三、第四节那里说，哪个可以上耶和华的圣山，哪个可以入去耶和华的殿，就是守洁心清。这里说不拜偶像，国语圣经和合本说意念不虚妄，心中没有诡诈的人，这些就是会蒙神赐福的。我不用解释了，大家都很明白这个意思了。事实上我们今天若果我们心中有羞愧的，我们做了得罪上帝或者得罪人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害怕面对上帝的公义，面对他的审判呢？应该会惧怕。上帝亦都是很清楚教导我们，我们要同人怎样和好，然之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就会答应我们，他亦都会宽恕我们。我们不要逃避，反而我们要勇敢承认我们的错，求主用祂的宝血洁净我们，靠赖主做我们的中保，祂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除去我们与天父的阻隔，我们就可以去到天父的施恩座前，我们的祷告就会得蒙垂听。大卫认罪的祷告岂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诗篇32篇第三节那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说我终日呻吟，骨头枯干，即是说他的心灵是会遇着最大的痛苦。 但是那一章的第一节怎么说，他说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个就是在心灵上得到的释放，那种的自由是带来那种满足的平安喜乐。所以其实今晚我所分享的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课，都是我们信仰很基础的真理。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定会向神祷告，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心，是不是从心发出向上帝的呼求呢？我们的祷告有什么的期望？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抑或是出于我们的自己的私意呢？我们的上帝是圣洁全能的神，那我们的祷告又是不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和充满信心向他祷告呢？这都是希望我们继续认真去思想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就留待大家继续，希望你们多些的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在灵里面是更进步。愿神祝福祂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请 Tammy 姊妹出来领读。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听人祈祷的父，我们可以向主你祷告，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有什么要跟你倾诉的，你可以让我们在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的赦免，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有智慧来到侍奉神，给我们有爱主你的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装备自己，以致可以来到侍奉神。感谢你是一个听人祈祷的父，只要我们谦卑真诚地来到主你面前，向主你倾心吐意，你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尤其是我们两三个人在主你面前诚心的祷告，这个是更加是大有能力。所以你都是希望我们，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是找机会来到是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相信主你是最喜悦。当然我们都有安静的时间，个人与主你亲近，将自己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求你都是洁净，以致我们的祷告和主你有一个无阻隔的关系，在祷告之中就得着建立，在祷告之中就得着能力，在祷告之中就得着安慰，更加愿意我们时常有一个感谢赞美你的心，因为这些我们就得着喜乐和平安。父啊，我感谢你给我们可以祷告你，感谢你可以给我们为他人祷告，感谢你可以给我们这间教会里面有这么长时间的祷告时间。父啊，这些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祷告中亦都是纪念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在康复中的求你都是怜悯他们，灵性需要你安慰的求你都是勉励他们，安慰他们，扶持他们，因为主你是满有能力的神，你是会按我们各人的需要你都是医治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教会的事工同样都是交上，教会实在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很多的工人去做，愿神你都是打发我们每一个装备好自己，也都是为神你工作。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黑夜散众，求主你都是保守各人的脚步平安回到家中。来紧余下的周末都是交付在手里面，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更加与主你亲近。我们感谢你，简单祷告奉我主名求，诚心所愿。